我们的时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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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我们认识基督，保爱耶稣，为主建立家室。
我们的时间，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，李芳主持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李芳，非常高兴在空中和您又见面了。今天我要借着彼得前书第二章的4-10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，神的产业，就是上帝的产业。说到产业，咱们中国人最懂得什么叫做制产，因为咱们中国人有个美德，就是勤俭然后爱储蓄，当然有了钱有了储蓄就要制产。那么制产呢，当然今天就不一样，不是一定要买房子，有些人买股票啊，有些人就投资到新兴的产业啊。但是最终呢，咱中国人还是喜欢制产，喜欢买地啊，买房子啊，这个好像是我们的习惯。其实简朴是一个美德啊，节约是个美德，制产也是一个保障，只是我们的宝物到底是不是真的是宝物呢？有时候一阵水来，所有的产业就没了；有些时候一阵火来，所有的血汗也都没了。前不久我记得在一篇文章里看到，有一些非常名贵的汽车依然停在靠近飞机场的汽车绽放的地方，那个停车的地方是需要交费停车的，因为有人呢专门为你保护你的车，让你出国了以后再回来的时候可以直接开着自己的车回家。所以这些个有24小时专人保护的停车场是靠近飞机场的，可是这个停车场里却有好多架非常名贵的车，这个车主却是迟迟的没有把他的车开回家。据说这些个车主是因为飞机失事在空中跟飞机一起消失了，所以他的汽车不管多名贵，只有停在停车场，因为没有主人来取，这些车子还在等着他的车主来取回家。这个报道看了叫人心里着实的难过，因为这些个好车都是这些车主的宝物。宝物这个字在希伯来文，就是旧约的圣经里，它的意思是说它是一种特别的产业，特别贵重的产业。但是当这个字出现在出埃及记，出埃及记19章的第5节，还有生命记7章的第6节，把这个字宝物直接翻译为上帝的子民，那么在旧约里指的就是以色列民。到了新约呢，我们看彼得前书2章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都是上帝的子民，我们都是蒙了神连续的人。所以在这里宝物这个字，它所指的是所有的以色列人，包括了我们所有相信耶稣的人，不是只是犹太人，也包括了外邦人。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，今天我们是全能上帝大君王的产业，而且是他视为最宝贵的产业。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宣告说，我们是属于神的。当然我们的父亲，我们的阿爸天父，这位万王之王也会说，这是我所爱的，这个宝物是属于我的。所以今天我们看神将我们看为宝贵，这个观念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，有什么帮助呢？我相信对于我们基督徒有这个认识，有这个确实的认识，对我们会有很大的帮助，因为这样我们的救主就是我们荣耀的盼望，我们的主还住在我们的心里，使我们里面，我们里面有力量，这个力量是胜过忧愁的力量，是胜过引诱的力量，是胜过愁苦的力量。如果我们在患难中软弱了， 不要忘记保罗所说的话，我什么时候软弱，就什么时候更刚强了。因为我们懂得来倚靠神，我们是他的宝物，是他的宝贝，宝贝到一个地步，我们的头发他都数过了，原文的意思是都编了号了。所以神既然如此的爱我们，我们也要爱神，更要在言语行为上尊重自己，因为我们要代表我们是上帝的产业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攻读今天的经文，新约的彼得前书第二章四到十节，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，我们是上帝的产业。
为神建立家室，
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，在新约的彼得前书第二章的四到十节，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，上帝的产业。圣经说，主乃活石，固然是被人所弃的，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。你们来到主面前，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，做圣洁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。因为经上说，看哪，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放在西安，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。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，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，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，跌人的磐石，他们既不顺从，就在道理上绊跌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，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，从前未曾蒙连续，现在却蒙了连续。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。
先认识自己，再做自己，就不会盲从流行。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由李芳主持的《我们的时间》。
使徒彼得在我们今天所攻读的这一段经文第二章的经文里，他告诉我们，我们是要共同一起被建造，在神的旨意里，在神的爱里。当使徒彼得首先提到，我们基督徒都应当去尝一尝主恩的滋味，也就是说，我们需要在神的前面被建造，神要带领我们。彼得有这个经验，我们的神曾经问他，你爱我比这一些更深吗？这是一个选择，在神的眼中，每一个人都一样，没有谁比谁更尊贵，所以神给我们自由是每一个人，我们可以选择犯罪，我们也可以选择敬畏神，我们也可以选择不犯罪，因为神所赐的自由，我们人才会觉得自己是一个人。如果没有自由，我们就是机器，就是奴隶，就没有尊严。 所以当神赐给我们自由，当然他是希望我们能够拣选做对的事，做好的事，拒绝坏事，拒绝恶事。所以神给我们自由，我们要珍惜。当我们选择要跟随神，我们这些基督徒在神的前面，神就要将我们放在一起，共同来建造。所以今天我们所共读的这一段经文，重点就是我们基督徒之间的关系。就是使徒保罗也曾经提过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殿，神要住在我们里面，神要带领我们，他要建造我们。因为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，教会乃是我们这一群基督徒。当我们聚在一起敬拜神，是使人认识神，当我们敬拜神，也彰显神的全能，也彰显了神的荣耀。那既然说到建造，彼得就首先提醒我们，我们的救主，我们的神就是一块活的石头。为什么讲活石呢？表明有生命。我们主耶稣不但是自己有生命，他也能够使人得生命。他不只是生命的粮，他更是生命的水。所以到他前面来的人得到的盼望是活泼的盼望。虽然他曾经被人弃绝，这个指的是犹太人，犹太人弃绝主，但是神却是拣选他，又宝贵他。这一节经文在旧约的诗篇118篇的22节也有提到这件事，当然指的就是我们的主。彼得在这里特别提出来，是要警告犹太人，我们的主耶稣是神所拣选所尊重的。既然主耶稣是活石，那么我们这些从他得到生命的人也就是活石。那么既然主耶稣曾经在世界上的时候被人所弃绝，那么基督徒我们也是被神所保爱。但是我们在世上，我们也会遭遇逼迫苦待，但是我们在神的前面却是被神所保爱的活的有生命的石头。神要将我们联合起来一起建造，成为灵宫。这个灵宫就是圣灵所居住的地方。既然是宫，当然要被建造。灵宫不是用地上的石头，是由我们这些人，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，如果我们能够按照主的安排站在自己该站的岗位上，那无论我们被安排站在左边站在右边，只要是站在适当的地方，这个灵宫才能够被建造起来。所以我们基督徒蒙恩得救之后，我们要爱慕灵乃，使我们的灵生命能够健壮，懂得如何的按照神的旨意，照着自己的功用，在自己的地位上为主忠心。重点是光有忠心还不够，我们还需要与别的肢体互相配搭。这个互相配搭就是教会的见证。我们的神很注重教会的见证，虽然个人的见证也很重要，但是更需要的是教会的见证。如果只有几个基督徒有好见证，这是不够的。这个见证不能够把福音很有能力的传出去。神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块活石，像基督耶稣的这块活石。神要世界看见我们，神要仇敌看见我们。我们是神的宫殿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块有用的砖，放在有用的地方，见证我们的主。有一个这样的故事啊，话说呢，有一个国王，他的名字叫做斯巴达。这位王呢，就向其他的君王来夸耀他国内的城墙是多么的雄伟伟大又很结实。这个时候这些来宾就说，你说来说去，我们却没有看见你的围墙啊，这个围墙在哪里呢？这位国王就指着站在四周的斯巴达武士说，你看，他们就是斯巴达的墙，每一个武士都是一块坚硬的砖。这个故事真是太有意义了，因为这些武士如果是一个一个的单打独斗，他们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坚固的城墙。只有当他们大家都联合在一起了，才能够显出这个城墙的功用。我们基督徒就是这样， 神说我们是灵工活石，我们的主要住在我们里面，世界也要看这座灵工。如果我们基督徒是一个一个的零零散散的，只顾自己的事不顾别人的事，我们就永远无法发掘自己的功用。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投身于教会，在建立教会的过程中，我们一起被建立，我们有教会的见证，我们每一个人才能够发挥最大的功用。因为建造教会就像我们建造房子一样，我们需要有个工程师先把蓝图画好，然后交给承包商，承包商就按着蓝图来预备材料，这样才能够顺利地建造一栋可爱的房子。这就好比所罗门，所罗门当年建造圣殿的时候，他的工人是很仔细地按照图，按照蓝图来建造。这个图大卫交给所罗门的时候，告诉所罗门说，这个图是神用他的手指亲自画的，你可不要改，要完全按照神的蓝图来做。所罗门是一个极其聪明的人，他又是年轻人，年轻人的主意最多，可是他因为敬畏神，他依照神的话来做，他一点都不敢改。像摩西，神告诉他这个会幕要怎样建造，神在西乃山上告诉摩西，神非常的仔细。我们可以从旧约圣经里面看到，我们的神对于什么钉子钉在哪里，什么东西要用什么材料做，上面图案要怎么绣，我们的神非常仔细。摩西也是一位非常聪明的人，但是这两个人最聪明的就是没有改变神的计划，完全按照神的话来做，所以他们的建造都很顺利。如果在神的旨意之外，我们多加一点或者是少做一点，那这个会幕的建造、圣殿的建造，现在是教会的建造，就不能够显出神的荣耀了。至于讲到匠人所砌的石头，有一个传说说，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石匠呢就在这个石矿里面看见了一块形状很独特的石头，送到工地去，匠人看来看去，认为这一块石头不能够作为圣殿里面任何的一部分，于是就随意的把它推到山边去了。等到圣殿的工程接近完工的时候，他们就把这个石头的尺寸告诉那个石矿场的人，这个石矿场的人说早就给你们了。后来他们终于找到了这一块被弃置的石头，但想不到这块石头却是最适合放在圣殿最适当的位置。这是预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被弃绝，被犹太人所弃绝，把他送到十字架上。怎么知道他们所弃绝的正是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？至于我们基督徒呢，感谢主，我们是圣洁的祭司。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我们基督徒另外一个职责就是要做圣洁的祭司。在旧约的祭司是从世界分别出来的，专门来侍奉神。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被分别为圣，归给神用。做祭司不只是信徒的一种责任，更是我们的一种权利。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为祭司，是按着生命，是因为基督的救赎而成为圣洁。就像彼得前书第二章的第九节说，是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这是我们的工作。如果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就是神所挑选的祭司。我们既然成为一个君尊的祭司，我们就要常常去见神的面。生活当中有什么缺欠，我们可以直接去见神的面，因为我们已经有祭司身份的特权。既然祭司有身份的特权，祭司也有应尽的职责。祭司的职责就是要与其他的祭司一同侍奉同工。在利未记里也说得很清楚，祭司们是一起侍奉神，在神的前面，在神的家中没有个人主义。我们聚在一起就是神最好的见证，最坚固的城墙，仇敌看见了就会害怕。 而且祭司呢，在旧约就知道他们在百姓的前面是代表神，他们把百姓的忧虑、百姓的事又带到神的前面。简单来说，就是神他要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他，能够让别人借着我们来认识神。我们是神的产业，因为我们是他的子民，这个世界最需要的就是寻找真神。我们是君尊的祭司，我们有两种身份，一方面是祭司，我们也是君王。所以这君尊的祭司并不是指在教会中某一个阶层的人，他说的是每一位基督徒。我们的神既然有计划有蓝图，他建造教会，他也将我们放在适当的位置，无论神将我们放在什么环境，给我们什么样的身份，我们就要为当前的环境来负责属灵的责任。也就是说，神要在我们的身上显出他光明的品德，并且完成神崇高的旨意。 首好听的歌曲是由刘丽红姐妹所演唱的，曲名为《爱在不远处》。是的，爱就在这里，就在我们心里，爱就是神。千万别忘了我们的主，千万别忘了自己的身份。好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我为您制作的一个小短剧，剧名为《您掉了什么》。
一个小姐骑着摩托车经过一座菜市场，恰巧前方迎面而来一位提着菜篮的老太太。因为巷道实在太窄了，所以摩托车的把手勾到了老太太的菜篮，菜篮应声掉落。
哎呀，我的菜，我的菜，哎呦，我的手，哎呦，给扭伤了，好疼啊，哎呦。
小姐回头看了一眼，看到菜篮虽然掉在地上，但里头的菜并没有掉出来，以为没事，便回过头准备离去。
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您怎么就走了呢？
怎么，菜又没掉出来，你要怎么样啊？
小姐，我的菜啊，是没有掉出来，但是您的东西掉了。
啊，是吗？我掉了什么东西啊？
您掉了做人应有的礼貌啊。
听众朋友，在忙碌的社会里，大家仍然不忘带着自己该带的东西出去，但是却常常忘记一些无形却更重要的东西。也许我们也该被提醒，小姐、先生，您的礼貌掉了，您的爱心掉了，或者说您的微笑掉了，正义感掉了。听众朋友，我们掉了什么东西呢？赶快把它捡回来吧。
节目进行到这里，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。最后向您报告，要为您送上这一季的赠品，就是兴旺爱小册子。您只要借由来信留言或者是电邮，我们将会寄上一整套，欢迎您来信索取。愿神赐福于您，全家平安，身体健康。明天空中再会。
让爱天天祝你家，让爱天天祝我家，不分日夜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让爱天天祝你家，
让爱天天祝我家，
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